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9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第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第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第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读经到此。
谢谢荣华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今早的正道题目是怎么样见证耶稣，我们请荣华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的召集我们主日的早上来敬拜你。主啊，你的话比蜜甘甜，比金子还宝贵，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让我们以你的话语自乐，也让我们殷勤遵守你的训词和典章。主啊，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得智慧，被激励，眺望我们爱你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思想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认识耶稣。我们说因为耶稣是神所彰显出来的那个丰富，耶稣是神所赐的那个真光，和耶稣赐权柄让我们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个主耶稣。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来认识耶稣是谁。那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不过一开始的时候19节就说了，这个是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见证谁呢？当然下文说了，见证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就有人，可能我们当中好些弟兄姐妹就会做这个结论了，今天这堂道是讲怎么样传福音啦，见证耶稣的方法和步骤啦，一定是这样的一堂道。我以前去刚到加州的时候呢，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要买车啦。当然加州的车比新加坡的车便宜很多很多啦，连新车都便宜很多，可是还是相当贵。对一个去读神学的人来讲啊，当然是要找二手车了，不能买新车的。去到二手车的车行呢，哇，原来排在那边车整百辆，你知道吗？这个其中的车行哎，几百辆排在那边。我就去那边走来走去看呢，就看到一部还不错的，觉得还不错，看了很久。然后那个二手车的推销员呢，就静悄悄的来到我身边呢，看到我在看那部车子，他说，好眼光啊先生，这部车子啊，是吗？就开了车门，我都还没有机会问问题，他就讲了，你别看这部车子10年了，其实它的性能很好，保养的很好的。我就看驾了多久，我刚要出生的时候，你看10年才开了4万里路哦，因为那个车主呢，上一个车主是老人家，很少出门，所以这部车子10年才开了4万里左右。我就想4万里，可是还是10年，你知道吗？心里面想的时候，他就说啊，这款的车子你知道吗，在2000年到2002年之间呢，生产的数字是非常好的，此后呢就没有那么好了。我就看一下那个引擎表，2001年，有点沾沾自喜啊。他就说，哎，不要紧，我们一起试一下这部车子啦。哦，好啊，随便试一下，就开出去。我在那边想，哎，这部车子挺稳的。他说是，你看很稳，对不对？啊，转一下，那不会抖，也不会斜。然后哇，有点热啊，不是，是加州的气候太热，空调开3号就行了。啊，所以我就被他说服了，买了那部车子。所以神接下来3年呢， 就用那部车子来磨练我的信心和耐心。要推销一部车子，你就知道那个关键呢，不是推销的技巧，而是你认识那部车子的性能，使到你能够说服人，让那个人能够买下那部车子。所以我们说要见证耶稣基督呢，关键不是传福音的方法，其实关键其实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好像认识那部车的性能一样。所以这就是作者约翰的要带出来的，从19到51节，通过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来告诉我们怎样见证耶稣。所以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我们要怎样的来因为认识耶稣是谁而见证他呢？第一个方面，从19到28节那边告诉我们耶稣有尊贵的地位，尊贵的地位。那这个19节那边开始我们就知道了，这些祭司啊，这些立位人啊，他们就来找施洗约翰呢，当然是听说有关他的一些消息啦，要来知道哎，这个家伙是谁啊，这个家伙是不是人家讲的那位基督呢？所以他们问你是谁，你看约翰回答什么，我不是基督。所以他们不只是问你是谁啊，你的家里背景是什么，不是啦，他们是问你是不是基督。所以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可是你看他们的问题呢，相当的，从当中知道他们相当看得起这个施洗约翰的你是不是以利亚，你是不是那位在好像那位旧约行很多神迹伟大有能力的那位先知？不是啊，这样你是不是那位先知呢？那个那先知是谁呢？生命记18章摩西预言，有一天当摩西走了之后呢，神会兴起另外一位先知，跟他是一样有权能的。施洗约翰说我也不是。那你到底是谁啊？广东话说问到这里有点搂黑啊，对，问来问去你还没有讲你到底是谁，那么你自己讲啦，你是谁？那这个施洗约翰就说，我是那位为主预备道路的，我是那位告诉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是那个人，我只是做预备工作而已啊，我不是你们想的那个神所预备的救主。所以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楚，他就一直在想我要把人指向耶稣的时候，所以当25节当人们还在继续问他，那你为什么施洗呢，他还讲连那个施洗呢，他的洗礼也是要让人指向认识主耶稣的。那么耶稣有至高的权柄和最高的一个地位，所以施洗约翰说我连为他解鞋带都不配。那这个解鞋带都不配的这一点呢，我一直以来都有点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要强调那个解鞋带呢？对不对啊？让我们知道那个意思是那个他很卑微的那个观念呢、就是预备这堂道了。我自己也学了一些了。哦，原来当时的人呢、做门徒，如果要跟一个师父做门徒的话呢，当然是要预备很多方面服侍那位师父了。可是做门徒还是跟做奴隶有点不同。当时有拉比说，一个做学生或者做门徒的人呢，必须愿意为老师任劳任怨，除了不用为他解鞋带以外。因为解鞋带不是学生的责任，是奴隶的责任。所以你就明白施洗约翰的那个观念了。那他看见了耶稣那个至高至尊贵的地位之后呢，他觉得自己连学生都不如啊，应该做个奴隶还差不多，甘愿卑微自己成为耶稣的奴仆，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做牛做马都愿意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解释为什么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那位以利亚，他神所 应许的那位以利亚，而施洗约翰还不知道自己是，他说自己不是那个以利亚，因为他看见耶稣尊贵的地位，看见自己只是那个开路的工人而已，不配做耶稣来之前的那位以利亚。如果我们真知道耶稣的那个地位有多么尊贵的话，我们真相信也真体会的话，我们的心态会有什么改变呢？所以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跟茨维里两位改教家经常会为这一些教义的问题争执。有一天早上，茨维里 Zwingli 他就到了瑞士的山上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景观呢，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有两只山羊，一只山羊走上那个山坡，一只山羊走下那个山坡，这个山路非常窄，只够一只羊经过而已。所以眼看两只羊接触了，面对面，茨威里就想，哎呀，看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想是不是那只羊要倒退让一只羊过，还是两只羊打起来看怎么样，都是山羊。然后就看，果然的，那只往上走的羊呢开始弯下身来，好像要跳上去打另外一只羊还是怎么样呢，弯下身，不对劲，那只山往上走的羊弯下身弯到好像趴着，那只从山上下来的羊呢就踩过他走了。然后走了之后，那只往山上走的羊才挺起身来继续的走。所以你看，连动物山羊为一个跟自己同等的同伴呢都愿意降卑自己让他踩过去了。所以那么耶稣在我们的那个生命里面，如果真的有一个尊贵的地位的话，会不会让我们改变我们侍奉主见证他的那个态度呢？这就是见证主的方法。先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明白我们所侍奉所见证的主有何等的尊贵。所以当讲到侍奉，我们新选出的这些团委教职人员，如果存着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态来服侍的话，会有什么不同吗？我们照样的策划节目，做关怀的工作，可是我们就明白到所侍奉的是那位何等尊贵有权柄在上的这位救主，我们就愿意甘心的超越我们服侍的岗位的那个责任，不一定是做牛做马了，不过我们就会有一个谦卑服侍人的一个心态，看到服侍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位就是服侍那位最尊贵的主。于是有团委不单只是策划节目，还联系去打电话联络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参与，不单只是联络邀请他们参与，有些还去载他们来参与那个团契的聚会。这就是在主面前认识到服侍的那位主多么尊贵，而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可是见证耶稣第二方面，除了知道耶稣有尊贵的地位之外呢，也要体验到耶稣是那个除罪的羔羊，除罪的羔羊。这就来到29节第二点，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看啊，耶稣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言论改变了我们西方人的思想，是不是？或者看啊，耶稣是多么出色的宗教领袖，他的信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是不是？也不是。施洗约翰看见什么？施洗约翰要大家注意最重要的关于耶稣的是什么呢？看啊，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施洗约翰他看得准，他明白这个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呢，就是以赛亚53章所预言的那个义仆，公义的仆人，为我们的过害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章，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看见这是最重要最真实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要注意每一句话，世人的罪孽。施洗约翰看见的是每个人都有罪，在神面前该受何等的刑罚呢？那今天当然每世界很努力的告诉我们呢，我们其实是没有罪了，否定罪的方法非常的多，我们可以把罪给相对化，相对化，这个堕胎不是杀人的问题，而是尊重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把罪给普遍化，很多人做那就不是那么的严重，就好像医院报章上呢，医院报章上说我们其实新加坡人呢 80% 认为婚外情是错的，至少也有一半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错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的观念，也许还是值得感恩的。可是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会怎么样呢？九月的报章说超过3/4的少年人通过手机接触到色情的网页和资料，甚至有好一部分呢在小学低年级低年级小一到小三就已经接触到色情的资料了。那这些资讯会怎么样改变我们下一代少年人对性对色情的态度呢？20年后他们会怎么看待色情和婚外情这种问题呢？可是罪的定义不是由人来决定，不是由人普遍化的定义来决定的。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一个未婚先孕的少女还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身孕，直到真理光照，直到好像先知拿单去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其实我们尝试努力去解释，我们却还是知道自己有罪，而且脱离不了罪的捆绑，脱离不了。怎么脱离呢？所以29节施洗约翰说，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神预备了一个方法。为什么把耶稣形容成羔羊呢？因为这是神早已预备的方法。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作为燔祭，有一只羊出现了，代替了以撒。所以我们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位无辜无罪的羔羊以赛亚说，为我们的罪过受鞭打，被剪除，以除去我们的罪，拿掉它，背起来除掉。谁能救我们脱离罪呢？这是耶稣基督唯一他所能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啊，你没有看见耶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呢？神所预备唯一的方法要仰望他。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却是行不通，我们有很多的尝试来控制自己的那个怒气，怒气，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充满着仇恨苦毒。所以也许我们对外人我们很客气， 可是我们对我们的下属，对我们的用人，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就赤裸裸的显露出来我们真正的那个情况啊，这就是罪，这就是罪的捆绑。可是感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神的羔羊，可以除去我们的罪。不过如果我们相信了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个除罪的羔羊这个事实，怎么帮助我们见证耶稣呢？就好像想象说你有一个一种病吧，可能是一种皮肤病，非常的痒，找了很多医生，找了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后来有人介绍一位专科，你去一个月后就好了，真的是完全的好了，康复了。碰到另外一个亲戚患有同样的皮肤病，你会不会第一个时间来介绍这个医生给他呢？还是你会想我要怎么样一步一步来跟他讲这个医生的事情？不需要。所以我们谈的到最后，是我们是不是亲身体会到耶稣除罪的那个功效？耶稣除罪的那个功效，使到我们乐意让别人来认识这个主耶稣。那耶稣不但有尊贵的地位，耶稣不但是除罪的羔羊，第三点，耶稣也是真神的爱子。从30节开始，施洗约翰描述耶稣的洗礼，他看见耶稣的洗礼，他就见证这位耶稣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有天上来的那个能力，他见证耶稣是这样一个人。就好像以赛亚书刚才起因经文所读的，我们好像注定要灭亡受审判的时候，圣灵带来一个改变，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可以变为肥田，肥田就看如好像树林一样。这是天上来的能力，只有从天上来的能力能够把一个旷野改变成为一个肥田。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的情况，好像旷野没有生机，不能救自己。不过你看施洗约翰的见证，除了讲到这个耶稣是有天上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外呢，他还做了一个结论，我看见了就证明，就见证这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从天上来的能力还不够，还要说哎，这个天上来的人呢是神差来的儿子。1962年美国有一位宣教士 Don Richardson 理查顺，理查顺和他的家人到这个印尼东部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 那个地方呢，要把福音带给那里的土族，叫做撒威人，吃人族，很强暴，甚至他们撒威人之间的部落之间都有很多的仇恨，打仗凶杀。理查顺他们一家人很辛苦，怎么样把福音带给这些残暴彼此凶杀的土族呢？非常难，因为这些人不只是残暴，而且很多的猜疑，而且非常的价值观非常的扭曲。听见了耶稣的故事，他们的结论是耶稣是一个傻瓜，哪里有人这样笨，让人家被钉在十字架上。卖主的犹大才是英雄，为自己的利益来做了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情。理查顺几乎要放弃，这样的一个地方怎样传福音？后来在那个时候，几个部落他们也开始在谈怎么样止息他们之间的这个纷争和凶杀。李达顺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些撒威人啊，他们对彼此的友善的表现呢， 都很多的猜疑了，你没有办法赢得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信任，除非一个做父亲的把他的儿子交给他的敌人，然后这个敌人把儿子接过来之后，凡是属于这个敌人的家人呢，一触摸到这个婴孩，这个孩子就和那个孩子的父亲立刻产生了和好的关系啊。李查顺就明白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让他们知道神把他的爱子差来，带来一个永远的和平和平安。于是就把福音开始在撒玛利亚人当中传开了。50年后，就是前年了，2012年，李查顺和他的孩子们也做了传道人，再次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个地方看见以前的仇恨凶杀都已经不存在了。大家还是面对很艰难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可是那个村落，那个曾经不接受福音的村落，已经成为那个地区的宣教中心了，把很多周围地区的人带来认识主耶稣。在那个周末，李查顺和他的儿子在那个村子里面为超过300个人施洗，这是2012年。所以你看见吗？当施洗约翰带出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观念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我们犯罪，我们不只是得罪人，我们甚至不只是得罪神，我们是变成是以神为敌，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好像以赛亚书刚才所说的，我们是注定要受神审判的，这就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需要神不只是天上来给我们一个能力，我们需要神把他的儿子，把他儿子赐给我们，借着他儿子的死，使到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使到我们这些仰望耶稣这位从天上来有神的能力的儿子，我们不再是一个惹神愤怒的罪人，而是他宝血，耶稣儿子宝血所遮盖的一个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的恩典了，福音的恩典。如果我们以罪挣扎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有天上来的能力，有神的儿子为我们摆上，所以神接纳了我们，神接纳了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胜过罪。当我们怀疑自己神的关系的时候，要记得，如果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通过神的儿子与神和好了，不能改变那个事实。那耶稣除了有尊贵的地位，除了是除罪的羔羊，除了是真神的爱子以外，第四方面，耶稣也带来一个见证的生命。35节到45节，当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果效呢？啊，你看，当这个人施洗约翰认识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他来见证这个耶稣，产生了什么果效？29节，他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来到36节，他把这个羔羊介绍给他的两个门徒。而这两个门徒呢，一看见一听见了施洗约翰的话，就立刻转去跟从了耶稣，成为耶稣的慕道友。啊，可是耶稣的慕道班的这个引言有点奇怪了。38节，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因为这个有点多余了。上慕道班当然是要认识你教的是什么吗？不是吗？不然我上慕道班来做什么？不是啊，耶稣问你们要什么，你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你们生命里面的目标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你们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要追求得到的是什么。耶稣要让他们知道， 啊，你们跟着我呢，不是学一些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的道理，而是要寻求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寻求生命的答案。啊，他们就明白了，哦 ，OK， 所以他们就问你在哪里住？啊，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事实哦，这个是要花时间跟耶稣深入的沟通了解，才来认识耶稣，才能够认识耶稣。所以耶稣也发出一个邀请，39节，你们来看，耶稣欢迎他们来花时间解释。所以自己这个作者约翰强调说，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圳那个时间了，大概是下午4点了，没有办法了，太迟了，这些人必须在耶稣的家住一晚，在他家过夜。为什么过夜这么重要呢？啊，谈谈不是好咯，啊，小朋友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过夜这么重要？因为你跟小朋友提到 sleepover 的时候呢，啊，那个感觉是不同的，可以到最要好的朋友家去过夜，玩个通宵，然后明天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你一整天就跟你讲昨晚上发生的事，啊，我们玩什么，我们吃什么啊？朋友的爸爸妈妈给我带我们去哪里啊？啊，他的床边放了什么娃娃啊？啊，这些都是一整天可以跟你讲，因为他们了解这个过夜啊是建立那个关系最好的一个方法，认识对方，有点像我们。没有在一起过夜了，不过如果在圣经营就有类似的那个作用，通过和耶稣同住更加的认识耶稣是谁。那我们不知道这个过夜他们谈了什么，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跟耶稣谈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一点，过了夜之后呢，安德烈41节说他首先呢，他什么事都不做，第一时间找他哥哥彼得，然后跟他讲我们找到基督了，啊，这个是他的结论，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测他们讲什么了。我们找到基督了，那个神应许给我们的受膏者，那个弥赛亚，我们昨晚上找到了，就是他了。花时间认识耶稣会让我们经历到耶稣是谁，也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要去告诉人耶稣是谁。我们找到他了，那你看接下来耶稣自己呼召腓力，而腓力去找拿但业也是一样，用同样的话，46节，拿但业你来看，你来认识这个耶稣，就好像另外两个门徒去看去认识耶稣一样，因为耶稣有独特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看到吗，我们要必须的，你想怎么样传福音，啊，那个是步骤的问题，可是心智上我们与主亲近，认识他，了解他，体验了他的生命，我们自然可以跟人家讲，你来看，你来认识这个耶稣，因为我自己认识了他，我自己经历了耶稣带来的那个拯救，我自己知道耶稣怎么改变了我的生命，啊，这个就是见证耶稣的方法。我们能够自己说我知道耶稣是谁。那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朋友的话，你来到教会，耶稣也问你，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的是不是一些管教孩子的方法？哦，你要的是不是时间管理的方法呢？还是你是要寻求认识你生命的答案，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所预备的受膏者，怎么样能够成为你生命的目标和方向呢？最后第五方面，耶稣也是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宰。我们来到46节到51节，拿但业的这个反应啊，拿但业的反应，你可以 想象啊，那个你向拿单一匠人传福音是相当不简单的哦。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像这样的人传福音有点困难好像。不过拿单叶自己最后来到耶稣面前，从不信变成相信，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改变呢？他最后49节认定是耶稣是那个以色列的王啊，以色列的王，耶稣就是他心里面所尊崇所降服的那位君王，认定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宰，不但领受了相信了耶稣的信息，而且把整个生命交托给他顺从他，把整个生命交托给他顺从他。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可以思想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有怎么样的不同吗？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在祷告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只是问主耶稣啊，我要这个你给我，而是来到一位我们知道比我们更有全能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知道一切的这个君王面前来问他，主啊你要什么，主啊你要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这是我们主祷文所祷告的。那么我们会不会像主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志，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呢？你要什么？我们会不会在祷告当中也开始多为灵魂祷告呢？因为这个是主所要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对布道传福音没有心志没有负担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从祷告开始，求神自己把那个负担加添在我们心里面，先认识到如果耶稣是生命的主宰，那我们所要的慢慢的来变成主所要的，而不是把我们所要的强加在这个主宰上，那就不是主宰了。他要的是什么？寻求他的心意。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跟你说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驱动我们。我们不但只是说哦，有一个什么圣诞布道赞美会啊，还是一个布道会啊，我们去想哎呀惨了，要不要请一个朋友来，我们会照常的生活的。我去了一个，最近去了我们教会的一个一对夫妇他们的家，只是一个他们为他们的邻居的小朋友们，当然也邀请父母亲举办一个，在他的家里面举办一个迷你演奏会，迷你的演奏会啊，就是不同的邻居小朋友来弹钢琴啦、啊、拉小提琴啦、啊、还是什么啦，就是这样子。他们说是轮流的那么邻居们也有轮流去举办所以他们也请这些邻居们到他们的家里来可是他们很清楚，我搞这个迷你演奏会呢没有讲到福音啦，只是大家来去建立那个关系，没有讲到福音，可是他们很清楚这个演奏会的目的不是孩子们的演奏，而是建立一个福音的一个桥梁，按照神的时间来与他们分享福音。所以如果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君王，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我们的态度会改变，那个目标会改变。我们怎么样见证耶稣呢？就好像那个二手车的推销员呢，认识那部车子。所以见证耶稣学步骤学技巧很好，可是你看约翰的这个信息告诉我们那个关键是认识耶稣是谁， 认识耶稣是那个尊贵有尊贵的地位，我们自然愿意谦卑的服侍他，见证他。认识经历了这个除罪的羔羊的能力，我们自然会迫切的要把耶稣介绍给人，体会了这个真神的爱子赦罪的平安天上的能力，我们就会想怎么样的让人与神和好。认识了耶稣产生出一个见证的生命，我们就会很迫切也要让别人知道，你们来看，我们找到了这位弥赛亚。最后，当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君王，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因为体贴主的心意，我们自然的整个生活的目标和方向都朝向见证耶稣，让人认识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你就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很多时候缺乏了这个布道见证的动力，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体会认识你是谁。亲爱的救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也求你自己施恩，让在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不清楚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的朋友们，通过今天圣经的话，他们也能够体会耶稣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救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